Hello， 超友们又见面了，又到了快乐的小周末。
对，
对各位来说是小周末。对，最近前阵子有一个国际书展，然后宇珍他就去参观了国际书展，就买了一些书，然后我就很好奇的问他：“哎，你买了什么书？”然后他就跟我提，然后我就发现，哎，我们居然不约而同的买了同一本书。
没错，
他是最近买的，我是去年买的。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日常生活中的缄默与纵容，房间里的大象。好，是一本没有很厚的书，
对，
但是的确蛮激发我们的一些思考的，所以今天想跟各位来聊聊这个。通常我们说房间里的大象，它指的就是一个存在在那里，大家都看得见，大家都知道，可是却选择避而不谈的那个事情或那个东西。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超大只的，是因为它太大嘛，所以大家都看不到嘛，不知道。
就是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用大象来形容，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有意无意的要绕过房间里的大象。其实书里面就说到，和沉默一样，否认也是一种积极的回避。就是其实我们都注意到、留意到某些事，但是人们会不约而同的一起忽略那件事。当然这件事情有好有坏，有些是无关紧要的，有些是大家敏感的避而不谈的话题都有。那总之 这个事情被忽略的大象，就在指人们串谋保持沉默的公开秘密。对，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一个寓言的故事，叫做国王的新衣。来跟各位讲讲这个小故事好了。从前从前，有一个很喜欢穿新衣服的国王，走在时尚尖端的国王。
对，
他每天都要穿高定。
好好笑。
okay， 真的耶。然后呢，这个国王他太喜欢穿新衣服了，我真搞不懂。哎，好吧，他真的很喜欢，所以他每一天，几乎是每一天，他都希望可以穿新衣服。那很快的，全国的裁缝师、设计师都被他找尽了。大家呢，穷尽自己毕生所学跟所有的脑汁，不断的为他变出新衣服来。可是，一件衣服如果只穿一天的话，然后很快就穿完了嘛，然后大家就没有点子，也没有不知道该怎么设计新衣服，所以国王就很生气，就我的新衣服呢？哎，他的人民居然没有起而反抗，大家真的很生气，
滥用公款之类的，
啊、好扯哦。那个什么，之前那个菲律宾前总理伊美黛嘛，总统夫人，
对，
他不是有一个鞋子博物馆吗？
哦，真的假的？
对啊，就是他大量耗费金钱的铁证。
哦，
好，这个国王呢，他因为找不到新衣服可以穿，就很生气。结果这时候呢，就有两个裁缝师，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前来敲门求见。然后呢，城堡的管家就很开心的说：“什么？你们是外地来的？你们是裁缝师？太好了！”就欢天喜地的把他们带到国王面前，说：“这两个裁缝师可以帮你设计新衣服，因为要是再没有人来提供给国王新衣服，这管家的性命
头很大，
日子可能很难过。”国王就很开心。然后呢，这两个裁缝师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就有模有样的从他们的箱子中拿出了卷尺，拿出了各式各样的工具，跟国王说：“国王，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我们听说这里有一个真知道而且喜欢穿新衣服的国王，所以我们特定来拜访您。可是我要告诉您，我们所设计的这个新衣服啊，非常不一样。我们所设计的新衣服不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也不是大家都能够看见的哟，只有那些头脑聪明有智慧的人才看得见。”国王就被这句话给框住了，就任凭他们在身上量上量下，左量右量，转左右转右，从头量到脚。OK， 这两个裁缝师就回家了，他们收了国王一大笔的定金，然后就在城堡里面找了一个舒适的房间，然后呢又有最齐全的设备，就开工了。啊，国王可开心的不得了，说：“哇，外地来的新款设计耶，
没错，
国外来的高定哦。”然后呢，可是过了一个礼拜，又过了一个礼拜，一点消息都没有。国王呢就有点等不及，他真的很想穿新衣服嘛，他就差遣了他的底下的一个那个贴身侍卫，就跟他说：“哎，你去偷看一下，看看他们的新衣服做到什么程度了，然后那个颜色啊，那个款式啊，你跟我透露一点，透露一点就好，一点就好。”然后这个侍者就去了，他就去呢，然后假借送东西的名义进到他们的房间里，看到呢这两个裁缝师坐在缝纫机，坐在桌子前，有模有样的比手画脚，可是眼前却是一片空白。 织布机架像是空白的，缝纫台像是空白的，设计图像呢也是空白，什么都是空白的。然后他就很傻眼，我看到了什么？
诈骗集团。
他揉揉眼睛，他第一时间就想到要报告国王，这两个人是骗子啊，他啥也没做出来。可是呢，他跑跑跑，火急火燎的跑到王宫的时候，突然停下脚步，等一下，我记得这两个裁缝师说，要聪明的人才看得到。不会吧？我小时候数学不及格。然后他就在那里突然犹疑了起来，假设我告诉国王我什么都没看到，国王不就知道我很笨了吗？他就去知道我以前数学不及格还补考。这是我家的。然后他就犹豫了，最后他就决定告诉国王说，国王，他们正在制作中，他们做的衣服很棒。国王就安心了。可是过了两个礼拜还是没有动静，国王就派遣他的大臣，他很信任的手下，一个很聪明的学者，说，哎，你去拜访拜访，
对，
那个看看他们怎么样了，我想穿新衣服，已经一个月了。结果呢，这个大臣去了，又看到同样的情形，这两个人对着空气指手画脚，样衣台上是空的，然后人形模特儿的架子上也是空的。这个大臣很傻眼，等一下，怎么回事？我不是已经受过最高等的教育了吗？难道他们知道其实我是个冒牌生？我们里面都有冒牌生效应的感觉吧。
对，
然后他就想，连侍卫都看得到，连小裁缝都看不到，我竟然看不到，这太羞耻了。所以他就决定不痛不痒的回答国王，国王，他们的进度非常好，他们即将完成，我相信您一定会满意的。哎呀，
怎么感觉？
结果弄了半天，到了最后，国王呢，终于迎来了他的新衣服。这两个侍者翘起他们的兰花指，恭恭敬敬的把衣服放在金台子上，呈现给国王。国王，您看满意吗？这个做工，你看这个角落啊，这个刺绣。国王很傻眼，说啊，他看看前，看看后，看看地上，然后发现他这样子东看西看的举动。非常的突兀，侍卫站得好好的，大臣也站得好好的，国王就慌了，难道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吗？不会吧，连侍卫跟大臣
都看到，
常常被我踢的人都看到了，我居然没有看到。他心里面陷入很深的自我怀疑，他就决定说，啊，甚好，拿来我试穿。于是他就来到了镜子前，穿上了那件新衣服。国王呢，忍住他心中的不安，说，好，这太美了，我要出去给全国人看看我的新衣服。于是他就走上街了。
他走上街之后呢，然后展示这个他花了重金搞定，从国外搞定的新衣服。那大家当然，他一定也说了，这个衣服要有智慧，聪明的人才看得见，在这个前提下就出去了。但出去之后，想当然他其实身上是没有穿衣服的感觉，因为
应该有穿
就是
内着
对。然后大家出去也就傻眼了，人民想说什么东西在哪里，但是看见旁边的人都没有讲话，而且也称赞国王穿得好好看。我觉得人民心中也自我怀疑说，哎，奇怪，是我不够聪明吗？为什么大家都看得到？好，不管了，我决定我也看得到，就跟着旁边的隔壁邻居一起说，哦，国王你穿的新衣真好看。
对，而且重点是当别人开始这样说的时候，你就会更深的怀疑，原来只有我看不到。
对，
他为了掩饰自己看不到的事实，就只好说更多的谎话。哦，对啊对啊，你看那个，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缝裁缝，你看那个颜色。反正就集体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就一起称赞了国王的新衣。但这时候游街游到一半的时候，忽然一个小男孩跑出来说，哎，你看国王光溜溜的什么都没穿呢。然后噔了，这个小男孩的一声呐喊就划破了这个宁静。原来国王什么都没穿，但是却没有人敢说。
对，而且底下的群众就开始说，对啊，其实我没看到。
对啊，
然后旁边的人也瞬间清醒过来。
对，他爸爸就说，哎，真的耶，国王没有什么都没有穿呢。然后这个言论一出来之后，身旁所有的人才开始，刚刚说很好看的就是开始讲实话，他真的没有穿的，奇怪，怎么会这样？那故事就
装不下去了。
对，装不下去了，没有词汇，因为根本就没有看到。
然后国王就落荒而逃，逃回他的王宫，以后再也不想穿高定了。
我觉得国王应该要把那两个就是砍头吧。
可好像他们已经跑掉了。
对
对啊，是骗子嘛，专业骗子，
是骗专业骗子。
在这个故事里面，大家清醒的很快，而且是有一个最纯真、最没有利害关系的小男孩来打破这个局面。但是在这本书里面，作者要呈现的是，在很多的重大事件里面，往往呢，这个沉默不是一个人造成的，大象不是一个人造成的，大象之所以庞大，是因为众人沉默合意的结果。他也认为沉默其实是一个积极的行为，积极的表示同意，因为你并没有否认它的存在，你并没有否认那个不正确的事实。所以其实第一，我觉得我们可能也要比较厘清的，就是当作者在讨论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举的他所讲的其实是这些重大的违法乱纪，那些不真不对不确不公不义的事实，那我们呢却对这些明明就是不真确不公义错误的事实却保持沉默，然后保持同意，然后以至于我们成为那些加害者违法乱纪者的帮凶，然后也因为这样的情形，使得那些愿意打破沉默的人反而被视成破坏团结，而受到质疑，受到打击，而被打压，然后也让真正的事实跟真相一直被淹没在沉默底下。这是在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想要表达的，
就是他其实在书的后面是希望大家能正视这头大象，并且把大象赶出房间，打破这种大家集体串谋沉默的现象。但其实他也没有说好或是不好，他就是一个现象的观察，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批判性的感觉去看待这本书，或者说这个研究。那我还蛮印象深刻的，他说打破沉默不是揭秘，只是拆穿公开的秘密罢了。
对，其实书中有提到之前克林顿总统他在白宫的丑闻，当他在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那所有的这些议员看着他，听着他在那里演讲演说，他们心底大概都知道总统对他们撒谎了，公然的撒谎，然后也知道好像真的发生了这件事情。可是当你坐在下面的时候，还是表现着接受认同，然后就坐在那边，就好像这件事情
没有发生过
或是不存在。
对
对啊，作者是用了这样的例子。
嗯，
但我相信一面来说这些是作者的一个观察，但一面事实上的确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都不能否认我们都有一些盲点，或者是我们想要保持沉默的部分，对其保持沉默的部分。
我觉得有时候在面对一些比较尴尬的情境的时候，或是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好像是比较属于保持沉默的那一方。如果撇除说这些公开重大的事件之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其实也容易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对，像是可能你知道你的朋友失恋了，或者你的朋友发生了一件不可描述的事实。有时候在聊天里面，我们可能谈天气，我们可能谈明天吃什么，但我们就是刻意会避开那头大象，刻意避开它身上发生的事情。不是我们不在乎，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说，或是觉得提出来我很尴尬。另外感觉是顾到这个人的感觉，觉得我说了会不会让他第二次的伤害，那不说是不是更好。所以这个情况其实蛮复杂的，也不好有一个定论。
对，
完全是看当下的情境还有你的选择是如何。
对，我们今天这集节目的感觉也是希望可以激发我们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也希望可以激发各位窗友来想想这件事情，然后也许呢你也可以有很多你的问题可以提出来，也可以讨论，就像我们 就是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他多多少少也有这种感觉、嗯、就是当我们不要去避而不谈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正视去讨论的时候，那个大象慢慢就被驱逐了，那个问题就会被解决。所以也像我们之前所讲的，一开始也要区分一下事情的轻重缓急跟性质的不同、嗯、对于重大错误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们当然是我们有良心的，
对
对啊，我们不该缄默。但另一面有一些事情好像不一定是犯法的，比如说国王他有没有穿衣服到底有没有穿那件衣服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对，
他如果真的很想上街展现身材，我觉得那 OK、嗯、对啊，我其实曾经有想过，哦，那个小男孩这样讲出来他就不怕会被处罚吗？
对
啊，或者他的家人惹来麻烦、嗯、这的确也是另外一个部分。
对，
但意思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更多生活中的情况，我更会去想嗯，这件事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也许对于受害者，在那些犯法事件里面，受害者揭露的这个目的，或是他要求被看见的目的，是他需要得到公义，
对，
他需要得到道歉，他需要得到医治。然后对于一些情况，又是不同的情况，
嗯，
比如说我们真的看到人家，嗯，拉链没有拉，衣服穿反了，在街上走，就是我们通常不会大声讲出来，哎，你拉链没拉，这是有什么问题？
对，
我们会选择安静的靠近对方，或者是比如说看到人家啊哪里不方便弄脏了，
包包没拉，对，
我们会安静的靠近对方，然后告诉对方，只告诉对方，这其实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我们只让这些事情我们两个知道就好了，我们有一种在爱里遮盖的感觉。我们这时候的安静并不是保持沉默，我们就说安静是为了
遮盖，
对啊，为了不要让对方难堪，我们希望顾到对方的感受，我们爱这个人，不要他因为这样的被公开而受到伤害吧。
嗯，所以其实沉默它有带来蛮大的杀伤力，它也有它的考量性。对，当然与我们比较贴近的当然是我们生活里所遇到的大小事，当然我自己也有遇过保持沉默学的功课，就是不作为学的功课。当然我们看见那些校园霸凌啊，看见一些剧中一些小说中所呈现那些可怕的事情，当然一定会希望有一个像国王新衣里面的小男孩一样指正，像那个小男孩一样告诉大家不要再盲目的闭上眼睛，应该要正视社会的问题，正视校园霸凌的事。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这些英雄出现，就是在我们的理想的生活中。对，但某一面我觉得也蛮同意刚才小雨说的，就是其实我们沉默不等于我们不在乎，有时候是我们在乎的人发生真的非常严重的事情，他其实会希望我们是倾听的角色，或者是安静的角色，他不需要多余的建议，不需要有人揭露，不需要告诉他这件事情的对与错，他只是需要他的个人空间能够好好的思考下一步。我其实有时候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会蛮感谢那个安静的人不要告诉我怎么做，不要去揭露我的疮疤。所以这个情况呢，我觉得也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我们究竟活在什么范围吧。就是大家知道创世纪里面有两棵树，生命树和知识三恶树、嗯、这个善和恶都是在同一棵树上，那生命树又是另外一棵树。有时候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会很容易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我到底该有为还是无为，我到底该这样做还是沉默还是发声，很多时候落在这个感觉里面，其实我们也无从选择，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啊。对，因为环境太复杂了嘛。但我们若连于神，连于这个一切问题的解答的生命树、嗯、很多时候生命会给我们答案，无论是我们需要顾到这个人，或者说需要推着他去揭露一些的事情，很多时候都在这个生命的线上有生命的原则使我们去做选择。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的秘诀，虽然不是很容易在环境中一直连于神的生命，但我看完这本书的感觉就觉得，其实我看完觉得我，所以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就是那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伟大到可以去 揭露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或者说，
或者说，其实我们不一定接触到这么庞大的事件，
那么庞大的资讯量或者什么，
我们生活中大概小奸小恶就差不多了。
对，没错。
其实刚刚宇真的分享里面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就我们的神是生命的神，爱是他的属性，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意思是什么呢？他所做出来的那个源头是爱，那个方式那个手段是对的，是公义的。有的时候我们的源头不一定是爱，我们的方式也不一定是正确。这本书的确给了我们非常深的思考，不过事实上也是我们很多人并没有接触到这么多这么高深的议题，比如说书中提到的种族的歧视，霸凌、暴力、乱伦、强暴等等议题，对我们来说其实相当遥远。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我们在接触人事物，我们里面必须是正确的，也就是像我们这位神的。在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里面，就是这位主耶稣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未曾胜过光。其实只要在这个范围，光的范围跟领域，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用什么方式做。有的时候其实我有碰过有人跟我讲一个蛮私密而尴尬的事情，然后他算是一个受害者，然后呢可是就是欺负他的那一方会让你觉得很不可思议，这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我们不敢相信。可是就其实带到祷告里，然后再经过多方的了解，我就发现有的时候事情真的不是我本来所以为的那样，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自己也不是光啊，我自己也不一定对，我需要把这位是光的神带进来，因为呢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对，
只有在这位神面前，一切事情才是赤露，才是敞开的，而我也必须简单的接受这个光，看清楚事情的真相，然后呢把生命分赐给人，然后解决的方式应对的方式其实都是在这个生命树的原则里面。对啊，希望不要越讲越深，但是有时候最简单的东西好像是最难的，最难的东西好像是最简单的。我觉得能够做一个基督徒让我非常感谢神的就是，所有这些错综复杂我不确定的情形，就是我也可能错啊，那我也有盲点，就搞不好是大象，那我以为是老鼠然后是老鼠但我却以为是大象，很有可能。所以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我自己这个人，我需要神的光照进来，因为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我的光，
对，
人的光，这件事情的光，这个房间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未曾胜过光。我想这是我目前能够找到唯一的开解吧。就是我的神，也和各位朋友们共勉。无论你遭遇到什么，也许在你的身边就有难以启齿的事情，在你的家庭，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学校，在你的人际关系，任何地方，也许你觉得有那么个大象存在，你也许觉得里面有那么些不平、不公、不义，那些伤害，那些，对啊，那些你想要挑战的、想要质疑的，其实我们很欢迎创友们在留言里面提问，我们也可以来这里回应大家。我们不一定有答案，可是我们相信光会照进来。
对，因为我们都做小百合，在那个错综复杂的环境里面，单单的依靠主，无论是我们是想要发声的，或者说现在还在保持沉默，因为情况太复杂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不用想这件事情该如何解决，我们先来到主这里，他是那个明亮如水晶的主，在我们的里面能够使我们的人透亮，很多污秽不明的事情很多时候就会清楚了。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我自己也还在经历，我自己的基督徒人生也还在走，但相信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它能引导我们前面的方向，就像我们这一路都有光一样，
生命在它里面，这生命就是我们的光。愿神祝福各位创友咯，
那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